很高兴见到这么多弟兄姊妹啊，这个周末没有出去啊，能够在这里敬拜神，我很感谢神。那么在过去的几天呢，我也非常的高兴认得教会里面很多很可爱的弟兄姊妹啊，他们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我们昨天有一天的时间，那么我看到有很多很年轻的啊，神在这个教会兴起来，继承了这个教会的这个啊整个的运作，所以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教会的心意，感谢赞美主啊，有这样子的一批在这个地方来为他发光。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等于是继续那个啊，我们星期五、星期六的一个好像神给我们的一个带领。那么星期五呢，我们讲到神的创造，在男人和女人的身上的创造。那么神他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所以他把他自己啊的一些形象，有特别的某些形象呢是特别多一点的放在男人的身上，那有某些其他形象他特别多一点的放在女人的身上。那么我们啊在这个神的放在我们里面的形象里面，我们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来看见他的心意，然后他把男人和女人都放在世界上，让我们成为一个好的伙伴在这边一起承受领受他给我们人类的一些使命和任务。那么昨天呢，我们讲到家庭方面的那个夫妻的一个神的创造里面夫妻的心意。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再扩把这个范围再扩大，就讲到神在教会当中的工作。那么神是一个他创造的整个的一个他的次序里面和他的心意里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意。所以呢，今天我们的经文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其中一个神的心意呢，耶稣基督他有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那边讲到说你们要我们要照着耶稣的样子，他是我们的榜样。那么我再从这个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呢，再把神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创造和他的一个结束，和我们现在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复习一下，因为等于说是我们要有一个大的一个高层的一个看见，然后看到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代，然后看到我们的时代的里面的神的旨意，然后我们也找到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的身份和地位。那么从创世纪我们在讲到说神的创造的时候呢，他讲说我照着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造男造女，然后神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要治理这地。那么我们也讲到说这个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呢，不只是说要一大堆的人呢就把这个地呢好像就是遍满了，而不是仅仅这样子的意思。如果光是这样子的意思，它就不必有这个挪亚的时候的大洪水把整个人类几乎完全的灭绝。那个时候人已经遍满了蛮多的地方，但是神要灭绝，因为他所要的人是要有他形象的人，因为他本来就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他要这个他的要我们生儿生养众多呢，除了要很多的人以外，他也要看到这个人是有神的形象的。所以也讲到我们传福音的重要，因为我们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呢，当我们宣教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个神的大给人的使命里面的一部分，那就是要生养儿女，这个属肉体的儿女，也要有属灵的儿女，真正是要遍满地面。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我们除了在教会本地传福音以外，我们要去宣教。那么我们也看到人的堕落，当人被创造以后呢，很快的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然后我们就神说你们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就必定死。那个死是一个分开，一个离一个分离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的人就跟神有一个隔阂。那么我们就知道在那个以后呢， 就是很多的故事开始，人的故事开始出来。整本圣经啊，其实可以用两个很清楚的就是很清楚的看到，就是两点。一点呢，就是讲到我们人的败坏，我们人的堕落；另外一点呢，就是看到神的恩典和神的爱，他的拯救。所以从头开始呢，当亚当夏娃一堕落了以后，我们就看到在那个人的软弱和堕落里面，神他有一个计划，他的救赎的计划马上就开始了。所以他救赎的计划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策略，神的策略就是要拣选一小批属于他的忠于他的人，敬虔的人，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把他的恩典和真理这样传递下去。所以我们就看到最开始的亚伯拉罕神与他立约，那么他就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就是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忠心的时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有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这个整个的民众这样子的出现。但是我们也看到，我们说这个重点就是人的堕落。当神与人立约的时候，我们人却没有办法好像来行出我们这一部分的，就是我们要好像顺服神，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照他的话来做。但是看到以色列民就一再的在这个上面的失败。那么我们在看到神的心意的里面，就是神他从头开始他就是拯救。那么甚至我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都看到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三位天使向亚伯拉罕和撒拉再一次的显现，并且告诉他们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就会生一个儿子。那个时候撒拉已经90岁，是没有那个生育的能力，只要生一个儿子。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以后又出现了一件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又往南走，然后在那个亚比米勒王那边，亚伯拉罕又把撒拉当作妹子，又送到那个亚比米勒王去了。以后甚至是神自己亲自的来阻挡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甚至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实在也都亏欠神的荣耀，对不对？神已经跟他应许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孩子，他又把自己的妻子送给人家的王去了，何等的危险，破坏了神整个的计划。他明明知道他还做。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所以说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他实在不是靠行为称义，也看到我们神真是无限的恩典，拣选了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了以撒。然后亚伯拉罕当然信心后来走到了高峰，就是在他献以撒的时候。当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人能够知道、体会到耶稣基督父神献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样子的一个过程。那么神就让亚伯拉罕在献以撒的过程当中稍微有一点点那个感受。这就是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信仰高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就是当他献以撒的时候，他在那个过程当中经历了十字架经历了，了解了那个神的爱，了解了神自己的预备。那么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实在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当我们人没有办法履行我们这个部分的这个盟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自己来把那个盟约人的那个部分来实现了。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守全的律法，他并且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罪的赎价，拯救了我们全人类。那么一直就进到我们的教会时期，教会时期就是还是在恩典时期，现在是圣灵的时期。在圣灵的时期，我们继续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使命。那这个使命就跟大使命一个结合，所以你们要去，你们要去。 那么一直等到时候到了，那么耶稣基督会再来，那个时候新天新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边，神说神的帐幕就要回到人间，那时候神要与人同住。所以就看到从开始到最后，神的心意他是要创造一批有他形象的儿女然后他要与我们同住，他要与我们在他的能够有一个合一这三位一体的神要创造很多的人，最后要带入那个合一。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呢，我们活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实在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他的儿女，已经进到他创造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要在不同的这个不同的里面，我们要合一。这是三一神的一个心意，三就是不同，一就是合一，所以我们不同的肢体要在主里面合一，这就是一个神在教会的心意，神在教会的心意。那么我们刚才有看到，就是说在从历史的历史，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个恩典的神，不是因为从头开始，从第一天开始，就不是因为我们人做了什么好事，从第一天开始，神就不是以为说，神就不是要我们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没有靠，就是要有一个圣洁的行为，要靠这个行为来到他的面前。从第一天开始，神就知道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人是做不到的。感谢神，他就是一个恩典的神。那我们昨天也看到，就是说我们的神他在何西亚，用何西亚这个先知来做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说以色列有点像那个淫妇，当我们的神这样子的娶我们，爱我们，呼召我们让我们归他的时候，我们却又犯了奸淫，我们又去爱慕其他的神，我们又去远离他，又违背了他。那么神还是在何西阿书第十四章很清楚的说，以色列啊，你来归我，你回来，你回来，这是我们神的恩典。那么从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也看到最感动我的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就是讲到耶稣与彼得的一段经文。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耶稣已经复活，在提比利亚海边，门徒呢，彼得又是老大，带着一群的门徒呢就回去打鱼了，然后他们又经历了劳苦了一整夜都没有捞到什么鱼，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时候耶稣与彼得对话里面，我就想说，如果我是耶稣，我看到彼得，我一定会跟他说彼得彼得，过来过来过来，我们两个说清楚讲明白我明明警告你你会三次不认我，对不对？你明明告诉我，你就是为我受死，为我下监，你都愿意，然后是怎么回事啦你刚刚讲完没有几个小时，你怎么就三次不认我啦？我虽然是赦免你，可是也要跟你好好的坐下来检讨检讨，对不对？你呢回转我是接纳你的，但是你也要认认罪，是不是？你要认认罪，好好到我面前来讲清楚说明白你说说看你好好在我面前再一次反省反省我要是我的话，我一定是看到彼得没有把这个阶段走过去呢，以下的都别谈，对不对？先把这个旧账算清楚，旧账算清楚。但是呢，我们看到在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耶稣不是这样的。他不仅仅让彼得劳苦的整夜，我们的耶稣在岸上为他们准备了早餐。他说：“你们来先吃早餐。”他没有先讲清楚说明白，他先给他们吃早餐。吃完了早餐，他才跟彼得讲什么呢？他说：“彼得，你爱我吗？”记不记得三次他问他：“彼得，你爱我吗？”我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有什么感想？我想你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在这边用的爱字和彼得回答的爱字是不一样的，你们知道吗？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道？有听过哈，有的人听过啊。我们希腊文里面的爱有三种爱，三个字形容爱。第一个字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agape， 对不对？我们很多的那个那个车子上面啊，或者什么贴了一个鱼啊，上面都是 agape 爱。那个是最崇高的爱，那个是神圣的爱。那第二层的爱叫做 Phileo， Philadelphia 那个 Phileo 是友情，朋友之间的爱。然后第三个呢，第三种爱呢，是一种男女之间的爱。所以有这种三种爱。当耶稣跟彼得说，彼得你爱我吗？他用的是 agape。 彼得你爱我吗？你能够用最这样子高层次的爱来爱我吗？这时候如果是以前的彼得，他一定会说啊，没有问题，我就是 agape A plus 的那种爱来爱你，哈，对不对？他就是为他下颠，为他受死都愿意，所以他不仅是 A， 他是 A plus 的哈。他说我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水平的人，我是 A plus 的人。但是现在彼得不一样了，现在他经历了自己的失败，他谦卑下来了，跟耶稣说，他说是的，我爱你。那个爱字呢，是用 Phileo， 用 Phileo， 他不敢讲说 agape。 第二次耶稣又问彼得，彼得你爱我吗？还是用最高的层次向彼得挑战，说彼得你能够用 agape 这种爱来爱我吗？第二次彼得的回答说，父你主你是知道的，我爱你。 Phileo 还是 Phileo。 那么你认为第三次耶稣用什么样的字来挑战彼得？彼得你爱我吗？当耶稣第三次跟彼得讲的时候，我们的主说，彼得你爱我吗？他说 Phileo。然后彼得回答说，我爱你，还是用 Phileo。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我们主的恩典，他还是让彼得拿 A， 他体恤彼得，他接纳彼得。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你去喂养我的羊，三次他都是给彼得那个任务，给彼得服侍，让彼得来服侍他。他并且说，我的教会要建造在这个小石头的身上，他要把教会建造在彼得的身上。在这个恩典里面，我看见我们的主今天还没有改变。他问我们说，你爱我吗？他知道我们很多人的答案都是 Phileo。虽然他是用 agape 在爱我们，但是我们是用 Phileo 在爱他。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他的标准。今天我们在座的，也许你会看到在你的周围弟兄姊妹当中，他们对神的爱也许不达到你的标准， right？ 也许你会说，他在服侍神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他爱主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你看到了那个爱里面的一些折扣。但是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他接受了，而且他欢迎，他呼召彼得来服侍，在教会里面建造在这些人的身上，他要把教会建造在这些人的身上。但是我们看到彼得的生命，他并没有停留在这里，对不对？彼得原来是一个胆小的人，他三次不认主，因为他害怕。但是彼得后来不是这样，在耶稣的这样子的一个接纳和这样子的肯定里面，我们的彼得弟兄就站起来了，他慢慢的站起来了，他成了一个大使徒，他甚至成为一个勇敢的使徒。我们大家后来都知道，彼得为主殉道。 彼得为主殉道，他不再害怕了。这是我们神得胜的一个秘诀，这个是神得胜的秘诀。彼得至终被耶稣得到了，至终他对神的爱被提升到厄嘎佩的 level。 但是神都很蛮有恩典的，他就我们的原来的形象接纳我们，让我们从那边起步，他使用我们，他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像所以第一个我要讲到我们三位神的榜样，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第二个我要讲到的榜样是说，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有次序的神。虽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三位一体的神是平等的，同尊同荣，没有哪一个是大神，没有哪一个是小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同尊同荣的。我们啊，在腓立比书二章啊第三节那边我们大家都很熟，耶稣他本啊在耶利在那个啊那边原来讲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对不对？他英文讲说他没有以他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跟父是同等的，对不对？他没有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就是他们本来是同等的。但是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看到耶稣他最后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昨天大家都有看很多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在那边我们看到第十七章啊第三节，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这边讲到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是耶稣自己的祷告，他说我是被差来的耶稣基督。然后在第七节讲到说，第八节，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这边再来讲到说，耶稣基督他自己再一次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耶稣基督本身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自己讲 I am the way, the truth, right? 但是他在父神的面前，他的祷告里面，他却是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赐给他们。然后他会说，我是从你出来，因为他是被父差遣来的。然后呢，他说他们都知道我是信你差了我来，相信说我是你差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就是耶稣很清楚的他是父所差来的，然后他的话他是从神那边领受的，他才讲。再下来我们看圣灵，圣灵他在三位一体当中也有一个次序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那边开始，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这边再讲一次，圣灵来，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我们看到啊，这个是耶稣讲的话，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所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是耶稣讲的，他说圣灵来要荣耀我，荣耀耶稣，然后圣灵来要将耶稣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信徒们。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边再来讲到说，圣灵来是因为父耶稣去因着耶稣的名，耶稣去求父，父就差遣圣灵下来。然后圣灵来有一个作用很重要的， 我们要查验圣灵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圣灵来，他要你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他没有加一些新的东西，没有讲他自己的意思，他乃是要让我们想起耶稣的一句一切的话。所以我们在三位一体的神当中，虽然我们知道他们是同尊同荣的，但是他们好像有一个次序，子要荣耀父，圣灵要荣耀子，父要荣耀耶稣。因为刚才讲到说啊，耶稣他们都有一个原则，就是自己不荣耀自己，他们自己不荣耀自己，他们不是自我中心，不是自己荣耀自己，他们都是啊荣耀荣都是荣耀 the other 别的，三位一体的另外两个。那么我们就看到说啊，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节说，愿你荣耶稣的祷告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所以耶稣自己不荣耀自己，他的荣耀是等着父荣耀他，然后使儿子也荣耀你，就是耶稣要荣耀父。我们今天刚才主席又讲到说，我们活着是要荣耀，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是为了啊要 glorify God，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在三位一体的当中，我们说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的榜样，但是在三位一体当中，我们是要学谁啊？我们是要 play which role？ 大家知不知道那个答案？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在三位一体当中，我们是学耶稣，我们是学耶稣。耶稣到世界上来，他就成为人的样式，很有啊，能够让我们看见具体实际的看到神。然后耶稣说，你就是学我。所以在三位一体的父这个神当中，神感谢神，他给我们一个很有形有体的耶稣，让我们来学习他。然后耶稣又讲，凡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对不对？然后我们刚才在里面念都是说，我要做你们的榜样，我要做你们的榜样。所以三位一体的神都有在我们面前设立那个榜样，他们其实那个是一致的，但是呢，神就是让我们从耶稣的身上学习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人的生活。在这个人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与神合一，我们怎么样与神合一，然后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在三位一体的次序里面，神把这个次序放在我们人的当中，把神的次序放在人的关系当中。这个关系放在这个次序放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的人常常因为世界上对我们的影响而有了误解。什么误解呢？当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我们的误解就觉得丈夫呢就比妻子大。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有设立各样的职分，对不对？设立各样的职分有这个牧师的，有这个教会，有这个老师，有教师，有使徒，有先知，有教师有治理士的有各种各样的职分。那么我们呢，人的观念就觉得说有职分的人比较大，没有职分的人比较小，然后有的职分就比较高，有的职分就比较低。这个不是神的教导，因为我们看到三一神他们之间是同尊同荣的，只是说神创造的理念，他把他们之间的次序创造出来，他把他的次序创造出来。我们昨天有讲到顺服，什么是属世的顺服，什么是属神的顺服。属世的顺服里面，就跟我们刚才就讲到教会，我们讲到次序，我们就很容易误解，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很少看到这样子的榜样。那在属世的顺服里面，我们看到世界上的顺服就是小的顺服大的，卑贱的顺服尊贵的，贫穷的顺服有钱的，然后弱的顺服强的，低的顺服高的。 所以我们人在讲到顺服的时候，我们就分层次等级，但是在神的顺服，神属神的顺服里面，我们是平等的，但是在平等的里面，我们是甘心顺服，我们就自取卑微，甘心顺服，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把三一的一个次序活出来，然后我们把他们的运作的模式，三位一体的神运作的模式是顺服，然后在这个顺服的后面的原动力，我们昨天有讲世界上的顺服，它的原动力后面是惧怕，因为怕什么呢？怕被处罚啊，怕啊被啊控告，怕责备，怕惩罚，怕人家讲话，我们怕很多很多，然后在这个怕的后面呢是一个自私。但是在神的顺服里面，神的里面他的原动力是爱，他要尊荣对方，我们刚才讲子要尊荣父啊，圣灵要啊荣耀子，他的后面是为对方的，他要把对方高举，我们等会儿会看到，你们要看彼此，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有那个同样的那个意思，就是要荣耀对方。他的后面是爱，然后呢我们讲到世界上的顺服有一个错误，那个错误就是常常我们在顺服的里面，我们compromise the truth， 就是我们违背了真理， we compromise the truth， 我们明明知道不对的我们也顺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比较强嘛，不顺服不行嘛，那个比较大嘛，不顺服不行嘛，有一些勉强，然后也有一些在顺服里面就违背了真理，那我们自己又觉得不对，但是又觉得没有办法，我非顺服不可，这是世界上的顺服。但是在真理里面的顺服，我们就是在神的里面顺服，那个神顺服本身是真理的，神的性情的一部分，在真理的顺服里面，我们是活在真理当中，我们没有 compromise the truth， 我们不背叛我们的真理，所以在这样子的顺服的后面是勇敢的啊。等到我们真正顺服的对象是我们的神，我们有勇气，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真理，背叛神的真理。所以当我们的神在这个高举的时候，有的时候在顺服的里面，我们要选择，我们要选择站在真理的里面，愿意付代价，为了真理我们就愿意付代价。所以我们的顺服，世界上的顺服就是属神的顺服，有的时候可以从我们的先圣先贤那些殉道的我们的早期的基督徒和所有在逼迫下面的基督徒，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因为他们为什么会逼迫？因为他们在真理的里面，他们顺服到一个地步，他们非要为了真理站起来，那个时候他们就刚强勇敢就出来。所以真正的顺服是有勇气的，很刚强的，那他是为了爱，他是为了别人。在这个次序的当中，我看到另外一点，那个就是我们的神他有另外一批的特性，那个特性就是我们的神是自隐的，他是隐藏的，他是谦卑的，他是温柔的，他是舍己的。那么我们看到顺服里面就有包括了这一切，在顺服的里面把神的形象就放在里面，当我们神在这个顺服的榜样里面，他就是一个，所以耶稣说我是柔和谦卑。什么叫柔和谦卑呢？就是他在他的里面，他并没有把自己放得很大。谦卑不是说我们很自卑，谦卑呢就是无私，就是不把自己放得很大，我们看自己合宜，这个是一个谦卑，看自己合宜是一个谦卑。那么耶稣是柔和谦卑，他是很愿意很愿意这样子的一个柔和谦卑的温柔的人，他是可以 这样子摆过来摆过去，我们看到耶稣和彼得的对话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柔和。但是在真正的顺服和柔和，真正的柔和谦卑里面，他的立足点全从来没有改变过。他虽然是摆过来摆过去，但是他的立足点，他的根基，那个真理从来没有被 compromise 过。这个是主里面的柔和谦卑。下面我要讲到圣灵的一个榜样，这个榜样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也但是有一次突然我看到，我实在是觉得真的是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体会到。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圣灵在哪里？圣灵现在住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心里，对不对？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吗？圣灵是我最好的 role model， 他是我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当我们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住进来了。然后在我们整个信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神说，我永不离开你，我永不抛弃你，对不对？永不撇下你。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我就突然的体会到，我的神住在我的里面，他有多大的委屈，他有多大的委屈。因为当我碰到这个人的时候，圣灵爱这个人说，你去爱他，你去跟他讲耶稣啊。但是我们没有讲，我们也没有爱。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他说你是我的手啊，你去帮助人啊。多少时候我们没有动啊？多少时候神说你去拜访谁谁谁啊，他需要你去探望他，探访他。多少时候我的脚不肯走，然后更多的是在我的口里面，我出了多少恶毒的话，我多少控告的话，我多少责备的话，我多少伤害人的话，在我的里面，在我的心里有多少的污秽肮脏，有多少的这样子的罪在我的里面。我的神天天在我的里面被我羞辱，他在那边，你知道我们的神不爱罪，最不喜欢最恨恶罪，对不对？但是他要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满了罪，满了不顺服，满了骄傲，他要天天跟我住在一起，我走到哪里他要在哪里。他被我限制，他被我羞辱，他被我 silent， 说不准你讲话，我不要听你讲话。很多时候我们圣灵没有办法说话，他常常讲话我们也不听，我们也听不见。哎呀，当我发觉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的伟大，他为我们承受羞辱，被人家吐唾沫，被人家鞭打，但是圣灵今天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天天都在过这样子的日子，他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里面，天天都在受羞辱，天天都在被拒绝。哎呀，我就觉得说，圣灵他是这么一个隐藏的、温柔的、容忍的、蛮有恩慈的，住在我里面的神，他和耶稣是一样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情，圣灵现在天天在做，他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没有搬出去。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婚姻的里面，我们昨天有讲，在婚姻当中，我们因着爱，我们在婚姻里面的结合， 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对方的黑暗里面去，我们一定会把我们在婚姻的当中带到对方的罪恶里面去，一定会在婚姻当中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不完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有人想一走了之，太黑暗了，太罪恶了，太丑恶了，对不对？我就想到圣灵是我们的榜样，他到现在他说我永远不离开你，他永远不离开我们，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永远说凡事忍耐，凡事盼望，他就是这么样的一个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走，他不走。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教会里面的错误，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给我们的伤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啊，神的儿女怎么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换教会，对不对？我们也换教会，对不对？我们也想一走了之，但是我们的圣灵没有走，他没有离开我们，他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常常在想说，神啊，你是何等的伟大，你是何等的伟大。今天如果有任何可以控告我们，可以处罚我们，可以离弃我们的，那就是那圣洁无瑕疵的神，只有他有资格。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所以让我们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我的眼睛不是很清楚哈，老花眼了。好，我们一起来念。全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做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不得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恩的感谢的心。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歌、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存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我觉得当我们刚才听了了解了以上的经文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我们心里头就会讲说，神啊，是的，所以 therefore， 因为主是这样子的主，我们就愿意，我们就愿意。我们的神永远是先服侍我们，我们的神永远是先包容我们，我们的神永远是先宽恕饶恕我们啊，他有忍耐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先谦虚自己，他都是先做，然后完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在他丰富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下来，神就说 therefore， 我们就阿们。我们除了阿们以外，我们还说什么？我们就说阿们，主啊，我愿意， 主啊，我愿意，我愿意去包容那个我没有本来不能包容的人，我愿意去饶恕那个讲话得罪我的人，我愿意去怜悯那个自己跳不出来的人，我愿意去感谢那个我旁边的啊，服侍我的。 Therefore it all makes sense， 我们就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自己，说主啊，我们为你而活，主你配得，主啊你是我的榜样，因着你主我愿意留在教会，因着你主我愿意留在婚姻里面，我不走了，你是我的榜样，你没有离开我，我也就留下来，因为你没有放弃我，我也不放弃，我也不放弃。下面讲到次序，次序的话在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很简单。哥林多前书14章40节很简单，那边就讲到说什么呢？我真的是应该要戴眼镜哈，有点自己给自己过不去。好，来14章40节，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神的家中是有次序的，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次序里面，我们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这个行生活当中，我们活在一起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啊是谁。我们不会觉得在顺服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顺服的里面，我们有什么啊不甘心，有什么不情愿？为什么呢？因为神把我们都放成是平等的。我们之所以要愿意在那个次序下面顺服，是因为啊那个我们甘心情愿，我们是啊原是同等的，但是我们不以同等为强夺，就是说我们不 insist。We don't insist， 我们不坚持啊。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字里面，我们就说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个字，就是凭什么，对不对？我们常常是说一讲这个凭什么的时候呢，好像就不凭什么，因为我们是平等的嘛。那为什么凭什么呢？这个话就是不合圣经了哈，因为凭什么呢？不凭什么，我们是原是同等的，但是我们就是说我们自取卑微，甘心顺服。那在这个教会的次序里面啊，神是有设立各样的恩赐，各样的职分，所以呢啊，我们知道恩赐不同啊，我们的功用不同，我们的职分不同。在这个恩赐和职分，我们刚刚讲到圣灵他是有他意思，他就按照己意将各样的恩赐分赐给教会里面的各样弟兄姊妹，他为的是有一个目的，就是建造这个肢体，建造这个教会。所以呢教会里面就有的人声音比较好，有的人就比较会祷告，有的人比较会关怀人，有的人会治理事情，会修理房子，有的人呢就会管小孩，会带主日学，有的人可以做教导的工作，有的人做关怀的工作。神把各样的恩赐放在教会当中，为的是要建造这个肢体，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彼此的建造里面，我们渐渐长大。那么这个顺服要怎么做呢？我个人是比较赞成，就是说在神所设立的恩赐的这个下面，我们就顺服他。所以表示说今天领诗的人在上面要唱诗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这个领诗的这个恩赐下面，我就是听着他，他说啊唱这一条歌，我就唱这一条歌，要在哪里重复我就在哪里重复啊，我怎么唱说这边唱那边唱，怎么唱我就怎么唱，我就是在这样子的里面来顺服。 我们在恩赐底下顺服，那么我们在恩赐底下彼此的服侍。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耶稣做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我有时候看那个约翰福音13章1到3节，我也看到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分找一找约翰，我很喜欢约翰福音哈，13章的1到3节，我们看一下子哈。我们刚刚有念那个12到16节，就是在那个地方，约翰福音啊，第13章。这个时候是耶稣给门徒洗脚前，还没有洗脚以前。我们念一下好不好？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地方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起站起来，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洗门徒的脚，自己的所束的毛巾擦干。好了，就到这边为止。这边我又看到说，耶稣在服侍洗脚以前，他有三个指导。我们在服侍，我们在谦卑，我们在舍己以前，我们要有三个指导。我有时候想说，耶稣，所以这就讲到说，那个平等的重要，我们要怎么先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耶稣也需要，所以他先有三个指导，然后完了以后他给门徒洗脚，完了以后他设立最后的晚餐，完了以后他预备面向这个十字架，他知道这是最后一个晚上，他马上就要第二天就要，就是马上就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有这三个指导。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常常要有指导，尤其是当你觉得很委屈的时候，你马上要有这三个指导。第一个，他知道什么呢？他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耶稣知道自己是富有的，万有都是他的。当一个富有的人，如果他是有无限的万有在他的手里，他就是一个给得起的人。他就是一个给得起的人，他可以给人家100块钱，他有1亿的家产，他可以送你100块钱、1000块钱，他给得起，他不在乎你还不还，他不在乎你还不还。当耶稣知道万有在他的手里，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富有的，他可以给得起。我们在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有天上地下一切的丰富，神要赐给我们，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是丰富的，我们是蒙福的。所以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稍微给一点的时候，求神让我们有一个认识，以后我们说，我给得起，我不需要他还我，我是富有的，神已经把这么多的丰富放在我的里面，我是可以给得起的。第二个，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他是有使命的，他是有使命的啊！他知道他的归，他是神家里面的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他是从神那边来的。当他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他就知道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的肯定不是在世界上找到肯定，他不需要大家来肯定他，他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因为他的身份和地位已经被建立了，就是他是从神那边来的，他是属于神的。 不管世界上的人怎么样羞辱他，他知道自己是从神来的。今天我们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身份和地位是神给我们已经定好的，我们的价值是一个何等的身价，耶稣愿意用他的生命来换你的生命，这就是你生命的价值。你的生命不是靠着你的行，靠着世界上的成就，不是建立在别人的称赞里面，你生命的价值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爱你的这个价值上面，他看你是何等的宝贵，并且你在世界上你是有你的那个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你是带着神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的。你今天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事情是大的，你不要把你自己的身份和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评价上面，别人说你行你就行，别人说你不行你就不行吗？谁能够限制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在你里面所要做的事情呢？所以不要让世界来定义你，定义我，我们的定义从神那边来，下面他要归到神那里去，他要归到神那里去，我们要归到神那里去。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归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归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短暂的。他耶稣知道他马上就要归到神那里去了，很快的他就要归到神那里去了。当我们知道这个时间的短暂的时候，耶稣就能够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他就可以忍受那些羞辱，他就可以忍受，因为他知道他马上就要归到父那里去了。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我们好像是把我们的家放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很快就要过去。我到这边是来旅行的，所以呢我不会在这个Boston 这边大置家产，我不会在这边买车子，我不会在这里买房子，因为我再过一个礼拜我就要回去了，所以我也不在乎我在这边有没有车子有没有房子，我根本就不在乎，对不对？因为我的家在 Illinois 不在这里， so therefore I don't care。 今天我又穿了一件什么什么衣服来，看起来我不太在乎这些东西，因为我的家不在这里，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不要把在地上的东西看得太重，这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不要去跟别人比他有什么我们要什么，因为我们在这里的世界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只是客旅，不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旅行的这个地方，我们要在这里 很短的时间要见什么东西，因为很快我们就要走。当耶稣有这三个认识的时候，他可以面向十字架。当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有很清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世界上怎么过日子，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耶稣就起来就给门徒洗脚，他根本他就不在乎他是一个夫子，他好像为门徒洗脚有损他的身份，他的身份不是定义在洗不洗脚这件事情上，让他是不是变成比较卑微，他的身份和地位是神所为他定的，他不管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尊贵的，不会影响到他，也不会影响到你和我，不管我们受什么样的委屈做什么样的事情，不会有损我们的身份和地位，因为那个不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可以给我们定义的。下面我们要很快的讲到合一，合一就讲到说我们要在主里面领受同一个大使命， 我们要在主里面啊，我们要在一个神的运作当中，我们都是在圣灵的运作里面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在这个合一的里面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看到我们有合一的一个目标，有和领受同一个使命啊，所以我们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神给我们所有人的一个使命和任务。那么我们要治理这地，所以有的人要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各种各样的工作，因为在这个地上是需要这样的被治理的。所以我们就在神的整个计划里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位置，我们在那个里面，我们有同一个目标，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那我们也有同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啊，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所以这边讲说恩赐虽然有许多，但是圣灵只有一个啊。哥林多前书12章4到6节，执事虽然有很多，但是主只有一个，功用虽然有很多，但是只有同是一个神。所以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灵一神，对不对？我们一个主，求神帮助我们啊，在神的里面我们合一，是在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要达到合一有几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我们都是在圣灵的运作的那个里面。我们刚刚说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我要给大家一点点的啊，一点点的建议。因为我们有的也有人学习，我们彼此见面的时候要说生命的话语，要讲一些肯定的话语。我后来就明白什么叫做生命的话语。生命的话语就是当我看到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的时候，我看两件事。第一件事，神在他身上正在做什么事情，神在他的身上正在做什么事情。第二件事情，他现在向着神有什么好的反应。那我的生命的话语就讲这两件事情。第一个，对不对？比如说今天有一对夫妇来找我，他们婚姻有问题，那我要看到第一件好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他们都愿意这个家庭这个婚姻更好，这是合神心意的，我要把这个讲出来。第二个，他们两个人都愿意来，这是一个对神心意的一个正面的回应，这个我要讲出来。当我把这个讲出来，我就讲生命的话语，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第一个，你要看到说哦，神的心意是希望这个家庭和好的，那他们两个人愿意一起来见一个人，来谈谈他们婚姻和家庭的事情。也许你那个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啊，但是你先把他们对跟神所一致的地方你要把它讲出来，和神心意的地方讲出来，他们对神有一个正面的回应的地方讲出来。当你讲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讲这样子的话，我们彼此把我们的神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在建造生命，我们就看见神的工作，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弟兄姊妹里面的形象和他们的一个反应。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这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讲生命的话语。当我们学习讲这两种话语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自己的话没有了，你不讲你自己的话了，你不讲你的看见，你不讲你的想法，你看到的是神所看见的，神的心意和神的作为，还有他们对神的回应，他们对神啊的一个成长。所以你就开始讲神的话，你不讲你自己的话，这叫做生命的话语。我们不要讲魔鬼的话语，死亡的话语。什么是死亡的话语呢？死亡的话语就是把恶者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一直讲。比如说我们教会有纷争啦，教会有埋怨啦，教会有苦读啦，教会有一些那个控告啦，你知道吗？把这个东西一直讲的话呢，我们就讲死亡的话语，因为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灵命更低沉，让恶者更猖狂，让生命更受亏损。我们要讲生命的话语的时候，是一个建造，是一个提升，是荣耀。然后我们讲恶者的话语的时候，是一种毁坏啊，是一种拆毁啊，是一种死亡。有的时候我们讲，我们就离开了。 对不对啊？控告苦读，越讲越多的时候我们就离开。所以我们要常常活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生活当中，我们要讲生命的话语，不要讲死亡的话语。其实在这个道理当中有很多很多的道理，但是我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啊，做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说，我们的神创造我们，他要满地都遍满了一群属他的子民，他也要我们生养众多，能够生养出一群敬虔的后裔。这个敬虔的后裔不仅仅只是小孩子，也是属灵的一个生命的传递。这是神给我们今天的使命，他要我们治理这地，然后每一个人都有职分、职业、工作、家庭，都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然后他希望我们能够学耶稣基督的榜样，把神的性情、神运作的方式活出来，这就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为这个教会谢谢你。所以我们看到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主你自己设立属你的弟兄姊妹，设立他们起来，主啊，能够有自己的恩赐啊，从你那边领受了恩赐，领受了职分，主啊，他们我们在一起领受，主啊，你给我们的托付，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把你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你更是让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主啊，天天帮助我们。主啊，你微小的话语常常在提醒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与你配合，主啊，活出你的形象，活出你的心意，主，让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合一，有一个同样的目标，主，活出彰显你的荣耀，主，愿你得到一切的颂赞荣耀，主，我们也愿意一切的权柄能力都是属于你的，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